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在人生的旅途上，不管我们在过哪一种生命，出家还是在家，个人还是群体，领导自己还是领导别人，这些密集的禅法或者是生活禅，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真正的内涵和重点在哪里。如果我们做事不知道重点，学习不知道重点，很苦的。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就给我看一个漫画，很特别，妈妈给我看的漫画。那个漫画里面呢，就是有一个主角小朋友，他的名叫胡阿图。他讲有一天他妈妈就跟他讲，乖孩子，你跟妈妈拿一点钱呢，现在然后到对面的那个邻居的店里呢，去跟妈妈买一些东西。但是呢，记得哦，等一下你要跨过那个铁路的时候啊，记得等火车过了你才过。哦，那个孩子很乖，好，好的妈妈。结果呢，傍晚他才回来，然后妈妈问他，孩子，为什么叫你买一样东西，你用这么长的时间才回到来呢？他说，妈妈不是说过吗？等火车过了我才过。所以呢，我去的时候等了好久好久，火车才出现，结果我等他过，然后过了过去呢，我买了东西回来，火车又没有过，我又要等了好久好久，那火车才过，我才跨过来，所以不是等了好久咯啊。所以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像胡阿图这样子来学禅，那要学到几时，因为我们不知道重点。所以佛陀在《法句经》第十一句、第十二句就说得很清楚，一个知道是内涵的，把内涵的看成是内涵，把重要的看成是重要的，把真实的看成是真实的，那个字有都有不同的翻译，萨拉阿萨拉，就是重要的内涵的真实的，看成是重要的内涵的真实的。对，第十一句是讲把重要的内涵的真实的看成不重要，看的不是内涵，看的不是真实的，这样子的人他找不到重要的内涵的真实的。我用这个三个字来表达一个字了，巴利文是一个字，萨拉或者是阿萨拉。然后法句经第十二句是说，一个人如果把重要的内涵的真实的看成是重要的内涵的真实的，把不重要的非内涵非真实的看成不重要非内涵非真实的，这样子的人才能够找到重要的内涵的真实的。这法句经第十一句第十二句他要讲的是什么呢？他要讲的就是如实的心就会找到真实，不如实的心就找不到真实，很简单道理。如果我们的心不如实，那我们就找不到真的。我们心如实，我们就找得到真的。很简单，不如实就是把黄金看成粪便，把粪便看成黄金，那怎么会找到对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呢？可是如果我们知道黄金是黄金，粪便是粪便，我们不会混糊涂，那我们自然就会找到黄金，就会分辨得出。 佛经里面有另外一个比喻，佛陀讲的比喻，那个比喻我没有去详细记得，那买哪一样哪一样了，它的内涵基本上就是这一点，我也只是记住它的重点，它的讯息，它的讯息是这样。佛陀说，如果有一个人呢，他去外山上砍柴，砍了柴过后呢，他过路走走一下，他看到有铁有铜啊，铁比较贵珍贵，还是铜比较珍贵，然后他就看到，他想，哎呀，我这个柴已经砍了这么辛苦，就整个早晨这么辛劳的砍，那么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扛了这么远，哎，如果我放下了太不划算，他放去了，不懂是铜还是铁，然后又再上前，然后看到银，然后呢他又觉得太不划算了，我已经走了这么远了，扛了这么远，只是我不值得放去，所以呢他又放弃那个银，又去向前走，看到黄金，他又是不舍得放弃他的砍了这样辛苦的柴，扛了那么远，他想我就扛了这么远，虽然这个很好，可是呢不划算，因为我扛了很远，然后呢又再继续向前走，好像找到钻石还是什么，还是不愿意放弃，然后回到去呢，他跟他的妻子讲，哎，太太，哎呀，我一路上有这样的遭遇，我遇到了什么铜铁啊，然后呢银啊，黄金啊，钻石啊，但是呢我觉得我才不要这么笨，我已经这样辛苦砍柴砍这样辛苦，如果放弃我的柴，不是我很笨吗？浪费吗？我白白浪费我的劳力吗？然后所以呢我现在拿回来了，拿柴回来了，然后那个人给他的妻子痛骂一顿，骂他笨，甚至抛下他，觉得这个人太没有用，太愚蠢，要不然的话，如果你拿到钻石回来，那我们今天就好好的小小自在过日子的。但是你竟然拿，你放不下你那个木材，结果呢，我们还要挨穷。换了另外一个人，佛陀讲另外一个比喻，另外一个人呢，他很聪明，他拿了砍的柴，可是呢，他找到铜铁，他想啊，这个铜铁多好，只是这个比较有价值的。虽然我砍了柴一片辛劳，虽然这个铜铁是看起来毫不辛劳我就得到，但是呢这是比较有价值的，他就放下抛下他的那个木材，他就拿起铜铁，然后呢他就走找到银，然后想银是比铜铁更有价值的，不管是铜钱还是铜钱还是铁钱没关系，我们抓的那一行，然后呢他就讲啊，找到这个银是更有价值的，可以卖更高的价钱，更富裕，让我更富裕起来，然后就把那个铜铁铜还是铁都好就抛下来了，然后就拿起银，然后又走又看到黄金啊，黄金是比银更有价值的，然后就把银抛下拿起黄金，然后走有钻石了更好啊，就拿起钻石，然后回到去，因为他不能拿太多嘛，那些宝物太多了嘛，你手有限嘛，你能够拿的分量有限嘛，那么当然就是先拿最贵重的，然后结果呢回到去，他的妻子呢哇讲你真的是最好的丈夫，最有聪明的丈夫，然后呢结果呢两口子呢就好好的过好好的生活，所以呢，这个佛陀只是用这个比喻呢，也讲解知道什么叫重要，什么不重要。如果我们不知道，把不重要的看成重要，把重要的看成不重要，那我们怎么会找到重要的呢？佛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呢是一个有钱人的孩子，他是成了阿罗汉。然后呢回到去啊，他母亲知道自己的孩子的修行有大成就，然后就是带着一批弟子了啊，他带弟子啊，通常啊，而且教出的弟子都是那么优秀，他母亲就很高兴，特别去要听他讲法了，那古时候呢求法都是自己去求的，即使是自己的孩子没有说很骄傲的，来你来家里跟妈妈讲法，没有的，古时候人家对法都很恭敬的，不会像现在啊，像皇帝一样啊，我要皈依，我要什么啊？你要来找我啊？这个是不对的，法永远在上。所以呢，那个做妈妈的也不会说哦，我是妈妈，没有，很恭敬的去顶礼他的孩子，然后呢去求法。那么呢，那个时候呢，全部人都走了，家里只剩下一个仆人。那这个时候呢，作为那些强盗呢，就已经埋伏，就找机会，他们已经挖了地道，挖到他的家。只是呢通常的家里都有很多那些壮丁，所以就没有人不敢偷窃。可是那一天看到全部人都去听法了，只剩下一个女仆人，很简单，他们就挖下来，就扛了他们的那些财富了，就搬了，开始搬了，从这个隧道里面呢这样子搬走了，地道这样子搬走了。
然后呢，搬到梦什么铜的梦什么的时候呢，啊，他就快点跑去跟他女主人讲，啊，女主人啊，有强盗进来了，抢了哪搬了我们的铜了什么？他就他女主人呢，就是这个阿罗汉的妈妈，他讲你不要烦我，蠢材，回去，讲我在听我的孩子在讲很珍贵的法，啊，结果等下又偷了银，他又跑来讲叫他，他讲蠢材你回去，有什么东西比这个法还要重要？要偷给他们偷到够这样子，然后呢就赶他走了。然后呢结果呢他可是他那个仆人还是觉得惨了，现在偷到那个金啊那个钻最珍贵的被偷走了，他就快点跑回去了，因为他想刚才你可能不在乎啊铜铁啊银啊，但是呢现在最珍贵的他又跑回来找他女主人，女主人讲你蠢材你快点给我滚你回去，我现在在专心，可能没有用滚啊，对不起啊，啊，可能用比较柔和的语气，总之就是赶他的妇人，你回去，你不要吵我听我的孩子在给我讲很珍贵的法，啊，就这样的在那一直，因为他全心全意，他连钱财也不管，什么也不管，他只是要听法，啊，就在那一座呢，他成了出国圣者。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在那个时候啊，那个后面呢，就在跟女的。这个很高贵的这个有钱人的阿罗汉的母亲呢，他后面他身后呢就突然间呢就一个人跳出来了，就跪在前面呢就求他请你原谅我啊，跪着请这个女人呢老太婆请他你原谅我什么事，他讲了我就是呢安排了500个强盗呢偷窃你家偷窃的，可是呢我安排他们去偷窃，我自己是想来这里，如果你真的是要回去派你带这一大批人回去拯救那么呢我就先把你们这边杀掉啊，先把你给杀掉让你不能够回去拯救，可是没想到你竟然让我感动，为了听你的孩子说法竟然连什么金银珠宝什么财富全都不要，只是要专心听法，那么我觉得这个法一定是很可贵很可贵的法，请你宽恕我。那么他讲好，那我宽恕你。那么那个时候呢，也就在那个时候呢，他的那些强盗那些也跑来了，因为他们抢了偷了东西，就很高兴的就跑来了啊！哎，他们也突然间看他们的首领啊，忏悔，他们也跟着忏悔，忏悔。然后他讲，那请你宽恕我啊，那可以啊，我就宽恕你。哎，如果你要证明你真的是宽恕我的话，请你请求你的孩子给我们出家。结果呢？在这样情形下，这个阿罗汉就度了这个500个，再加一个他首领的那个强盗。所以那些人，因为他们终于良心浮现，发现到这个竟然有人连金银珠宝都不要，只是要法，这个法一定是超可贵的，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们那个潜在的那个善根就带出来了，所以给这个老妇人的美德带出来了。所以那阿罗汉也度了这500个这个强盗。所以这个就是懂得什么叫重要为重要，什么为不重要为不重要，这点要知道，如果没有纠正这个不行的。然后我来给你们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在1997年呢，那是我生病得了那个好几次疟疾，连续在7个月内得了4次疟疾中包，然后现在没有疟疾了，你们可以很放心去。然后那个是几乎没有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啊很辛苦，所以我就回去好好的调养，回到家乡调养。然后呢，我就在东马沙巴州的地方，在那个东南亚最高的山上，那个山腰那边修禅，这个叫神山，沙巴州神山。那就在那边呢，后来我母亲也加入了，在那边修行。那有一天呢，我们刚好母子呢就谈起话来，谈起话来，然后他就说啊，他说哎，很多人呢都说你读了4年的法律，竟然又考到，又不是说考不到，但是呢考到好好的，为什么呢？将会读书竟然跑去出家，然后呢？然后我母亲还以为他自己讲得很对，他就说，我就告诉他们了，我说有什么不对？我的孩子又不是去偷窃，又不是做强盗，有些人的孩子去做强盗，我的孩子没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哇，我真的被他气倒。 怎么能够讲把我们把整个生命投给佛陀，做佛陀的孩子，走这个四圣谛八正道的道路，你竟然说比下有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真的是我训他一顿，我讲你不可以这样子想，你这样子想是错见邪见，这样子你不能见法，你一定要轻重分清楚，法是最尊贵的，我们来出家做三宝的成员，怎么可以比下有余，这样子的想法不对。哦，他讲是啊，是错的吗？不懂哦，我是觉得很好啊。我想这个好还不够好，是不是？只是跟强盗比，呵呵，我的孩子没有做强盗，比下有余，这根本太离谱了。你应该拿美国总统来比，我的孩子是出家，连美国总统都不想做，连中国总书记也不想做，连什么都不想做，然后只是要寻找真理，要灭苦。还有什么印度在全世界比较有力量的 这几个主要人物，我们要寻找真理，明白吗？不是说他们不好，他们有很大的贡献，为整个国家，为整个世界操心操劳神，他们有他们的一份贡献，明白吗？我也没有讲要跟他们比，我们只是说不可以啊，我们这个是法的力量啊，明白吗？所以这得要明白，就不可以把出家看人是降低的事情。当然虽然说佛陀在办这个出家制度的时候包容很大，可以让人家就算是要混进来啊，逃难啊，避难也好，也是收容的，为了让众生有机会但是呢这个灭苦是四圣谛的理想，是世间最高的理想，然后如果度化众生，能够真正能够自度度他的就是这一个，在因上保护众生度众生的是这个，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所以那个时候，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改了，以后不可以再讲了，不敢再讲是错的，他就知道这个叫做错。所以以后呢，他就行一直相法，觉得法越来越珍贵，越来越觉得法珍贵，后来慢慢修才修上去。如果他真的是还是那种错见那种邪见的话呢，还是认为世俗的东西我们是比下有余，这样子的话很难，因为他在心里面那个法没有很高的位置，如果把法在心里放在很低的位置，怎么能够得法？很难的，你要在心里面如实的看到法的位置是很尊贵的，这样子才可以的。所以呢，生命里面很重要，我们要知道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好，那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修禅，修禅什么才是重要的？你们修了好几天，真的有些时候好难转。小禅的时候呢，哎呦，大家还是在同样的，所以今天我非讲这堂课不可。什么是重要的？我们在修禅，什么是重要的？问自己，很简单，你要知道修禅的原理是什么。现在你要修定，修止禅，止禅的原理是什么？要知道止禅是止禅，观禅是观禅，止禅的原理，最重要的原理是什么？就是要长时间在一个稳定的目标上安住，这是重要。因为止禅安住的俊因，让它定力升起的俊因是喜悦，所以我要长时间欢喜的在一个稳定的目标上安住。如果你一明白，你真正有用心在明白这个原理的话，那你几乎都知道怎么修，我都不用告诉你，很简单。我问你，打坐的时候佛出现在里面很重要吗？好，佛出现在面前，你抱着那个佛的脚重要吗？让我告诉你，你有没有因为抱着佛的脚而长时间在一个稳定的目标上欢喜的安住？没有，你脱离了你这里，那佛把你骗去了，你不知道那是真的佛还是魔变的，你不知道。然后魔鬼出现重要吗？是，他是很有恐吓力，但是呢，如果魔鬼出现你能够守护在这里，那魔鬼也没有干扰到你啊，因为你还是成功的守护着在你的目标上。好，很好的感受升起了，很重要吗？不管重要不重要，你的注意力跑到那边去了，那你又受骗了。然后痛苦来了重要吗？这个难受来了重要吗？只有在它干扰到你专注在这里，你真的没有办法专注了，你才想要怎么处理，不然的话不要处理。整个过程就是这么单纯，这么简单，长时间欢喜的在一个稳定的目标上安住，不要受骗，不要受骗。这种目的明觉 这种警觉，这种正念要有，就是我不要受骗啊。曾经有一个小孩子，他家境也不是很富裕，但是呢他就是小孩子嘛，都是喜欢吃冰淇淋，吃冰淇淋。那么呢，那个时候呢，那个时代，冰淇淋算是一个很新潮的东西，就是蛮稀有的，也是蛮珍贵的。所以呢，小孩子看到就妈妈，我要吃 ice cream， 我要吃 ice cream。那妈妈想，哎呦，钱也不是有，我们穷人家的孩子怎么学有钱人孩子吃 ice cream？ 虽然是两角钱，那个时候也是很大的。怎么办？孩子，孩子，你看，哎，飞机飞过了，这样子，飞机飞过了，在看飞机。可是这个孩子很厉害，飞机啊！然后呢，那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些童谣是专门嘲笑西洋人的，飞机飞下海啊，那么那阿摩阿摩就是那些红毛人全部吃狗粪，贝基贝罗海啊，阿摩加高塞这个福建话啊，然后呢就是这样子，以前哇，就是用这些歌谣啊什么啦。把他分散他的注意力啊！你看呢，飞机飞过，可是那孩子很记得哦，飞机好好好，回到来，妈妈，我要冰淇淋。很简单，我管你什么飞机飞过不飞过，我要的是冰淇淋，对吗？啊，这样的孩子长大了不容易受骗，怎么骗他就是骗不了，因为他记得你好的东西坏东西，我要的是根本课题是什么。什么花招，什么花巧，什么那种什么的手法，让人家的视线缭乱混乱。但是呢，这个孩子呢，一直以来都不会容易受骗。走到哪里，人家要骗他就骗不了。我要的是内涵在哪里？你讲什么花巧，什么分散话题，引开注意力。OK， 讲完了，回答我的课题。这样子的人，他后来如果是走进修禅的时候呢，他就会知道，一离开了受骗了，一离开了受骗。真的，这个很重要。哎呀，奇奇怪怪的经验你数不尽，修禅看到这个看到那个你数不尽，真的。如果要搬那些经验，奇异的经验，我可很多很多跟你搬，真的。什么菩萨啦，什么妖魔鬼怪啦，什么东西啦，我告诉你，太多太多了。特别是如果你住山洞，住大森林，什么奇异的遭遇都有，可是只有你三机不离本行，你记得你自己的功课在那里，稳稳守着你自己的心，不管它怎么变，我就是做我的功课，老老实实，每一步不停息，这个很重要。我们的菩萨也曾经有一次，然后呢，可是有一次他很想做王，可是呢，在他的那个以前是排王位的王子，你这排老小老妖，你根本没办法要做王。然后他就很想做王，然后那个毗湿佛也知道这个是未来的佛，然后也想慈悲他，也给他满足他的心愿。好，他讲，然后毗湿佛会看的那个因缘，好，你呢，只要能够穿透这个大森林，那你就可以做王。然后呢，去到一个国家那边呢，时机到了，你就可以做王。好，他就听那个毗湿佛讲的话，然后呢，他就带着五个随从。然后呢，可是那个毗湿佛讲，可是有一个条件，有一个很重要的，你要记得，在走过这个森林的时候，你要守好你的眼根，不管什么好东西，看到、听到、嗅到、尝到、接触到什么好东西，都不要迷惑，因为这个森林里面很多。这些夜叉很多，他会把你吃掉，如果你被迷惑的话。可是如果你稳稳守着你不要被他骗，他也骗不了你，他也害不了你。他就很认真，因为他为了要做王，他就很忠心的听着毗湿佛讲的话，带着五个随从，他也一样的把教他的五个随从。那么走到一个地方那些草难得有人走进森林的，我们给把它吃掉。然后呢就做成很漂亮的女人的吸引。但是那个呢，有一个没有守眼根的就被吸引去了可是不能管你也不能救他要害了自己，你救不了的。 讲也不停的，因为太美的女性她要被她抓着。可是呢我们的菩萨呢，哎，不要看，不要理，再美我还是要，我要做王，做王的时候呢什么好东西没有，什么美女没有，不要，守着，我还是要守着，我皮子佛提醒我了，走，继续向前走。然后呢那个呢因为眼根不熟的被吃掉了。第二个，哎，眼根还不管用的，然后就他的弱点就唱歌啊，美丽的歌声啊，这样子。那美丽的歌声，他眼根他可以看到美女不动还忍得住，听到美丽的歌声他忍不住的啊，又被骗去了。第二个啊，没办法，这个挡不了的，他不停就听，继续向前走。啊，另外一个呢又哇，另外接下来呢，好，这个歌声也不能诱惑，煮个香喷喷的东西啊，或者什么用什么香味去吸引他，好，听这个香味还忍不住，他又被吃掉了。而另外一个呢又是石头，因为石头守不住，也好吃的东西他饿了，走到很饿了，他什么香什么东西他可以忍，但是他饿了，他想到有好这么好吃的食物不吃白不吃，结果呢又被骗了，结果呢这些一个一个都给夜叉吃掉。啊，另外一个呢啊，不懂怎么去夜叉抱他还是什么，就是接触的，因为呢啊接触呢啊受不了那个美好的接触啊，又被吃掉了。只有我们的菩萨，就是未来的释迦牟尼佛，心很镇定，什么都不要，大苦大难我就是要做王，做王有什么东西我得不到，他就是继续向前奋斗。啊，去到那边呢啊，终于呢一关一关过，那边刚好一个国王呢去世了，人家在想要找谁啊，谁能够借力的王位，因为我国王只有一个女儿，很漂亮的女儿，但是呢就是没有儿子，正在找看谁有资格承担这个王位。不是说你做将领的就可以承担王位，他们也自认不如的。现在找，突然间有一个人从那个森林里面走出来，他们很震撼，他讲这个森林没有人走过可以成功度过，因为这个森林里面很多夜叉专门诱惑，什么人走过都没有人过这个森林的，过得了这个森林一定是勇敢的汉子，真的是触类拔萃的人物，所以我们立他做国王啊，刚好时间也到了就立他做国王，他就一会一走就成，他就做当上了国王啊。这个是因为呢他知道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当然到最后因为有这种力量，这种忍耐力，这种坚持力，最终他完成他的波罗蜜，成了法王，也成佛。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目的，如果我们来修行，我们忘了我们的目的，然后呢我们就是一下子受骗，一下子又受骗，一下子又受骗，那你要骗到几时？我告诉你很简单，离开了呼吸你就受骗，不管是佛还是魔，真的，就算你很得空在那边写一首诗你都受骗，你在那边写一首称赞师父的文章也是受骗，你为了师父的说法而在那边感动到流泪而不能专注在呼吸你也受骗，好的也把你骗走，坏的也把你骗走，只要你离了你当下的目标，你就忘了你的功课，很简单，不要多多的这个感觉，这边一点光，这边一点什么，不要，什么好东西不要受骗，禅修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就是守这个单纯，在因上下功夫，不要在果上强求，不要追求这些。我一看你们的报告就知道你懂不懂修行，因为其实我告诉你报告是什么？报告都是在报告过去的事，其实过去的事情很重要吗？不是，其实我们是用报告的方法引导你的心去专注在重要的地方。其实我都知道，你来的报告，你讲的报告都已经都是过去的事情。重要的是现在我们是借你的经验来让你从经验中学习，让你能够继续的做对，当下做对，这是报告的作用，不是要你一直在过去回忆过去，不是，只是用你的过去为一个经验，为一个宝贵的历史，让你现在懂得做对，这个是报告的作用。报告也不是来报告让师父来赞赏你，我有好的经验，我成功了，我进步了，我才来报告，这也是不懂报告为何物，这个不知道重点在哪里，报告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的让师父导引你，让师父加持你走对的路线，你越修不好越需要见师父， 可是不对，大家的心态也没有拿对，而且报告重点都是在这点，能专注多久，能够连续专注多久。很多人不喜欢八二禅师问的这个简单的问题，都觉得很烦，很多外国人都不喜欢八二禅师问这个问题，可是偏偏八二禅师的小禅最几乎他都逃不开，你讲什么都好，他就是问你这个问题，你能专注多久，能连续专注多久，这是关键。真的不要受骗，好坏什么东西都不要受骗，什么东西都不是很重要，包括师父现在跟你讲的法，你等一下如果是在专注呼吸的时候你一直在想起来，那不对，马上写下来，如果你觉得很珍贵的写下来放着，把它实践出来比较好，不是在那边歌颂师父也没有用，因为你在那边歌颂师父你不会过河啊，你要过河就是师父教你怎么游你就游过去就好了，教你怎么造船你就造船划过去就好了，但是呢你在那边歌颂师父的造船法真好，师父的造船法真好，但是呢就是不要造船也不要划过去，那没用啊，再好的歌颂你念我的名吉祥尊者吉祥尊者吉祥尊者吉祥尊者，念完了我告诉你，你对我歌颂完了没有用啊！我知道现在有些学生会崇拜师父，不要，师父讲法讲得再好，只有当你真正的去实践，你得到生命得到法益，那个才管用，真的，这也是礼敬师父礼敬三宝最好的方法，不是在那边歌颂，不要不要这些个人崇拜，不要，师父不需要你个人崇拜，你再崇拜我我还是这么瘦，不要不要个人崇拜，真的没有用的，好不好？所以我要你们实实在在把你们的注意力放在法，你注意力放在法才管用，真的，把注意力放在法的人的学生后来都进步了，把注意力放在导师的个人身上的都后来，我只要稍微不留意他，或者没有注意到他，或者忙起来没有留意他，他就痛苦了，因为执着，执着破坏世间所有最美好的事，你执着友情，你就那个友情就带给你伤害，你执着师父，师父也带给你伤害，你执着道场，道场带给你伤害，你执着佛法，佛法带给你伤害，不是佛法要伤害你，因为你的执着，别人把我们的佛像炸毁了你就痛苦了，别人把我们的经书烧掉了，你看有些人宗教他们为了经书被烧掉，战争啊，杀人啊，放火啊，做了多少罪恶的事情，只因为一本经书被烧掉，我们不会，你要烧佛经你烧，那是你的业，但是我何必为你烧佛经而痛苦，不会，所以这个很重要，不要执着，我们要礼敬三宝也不执着三宝，礼敬法也不要执着，所以佛陀在经里面说这个法就好像那个木筏带我们过河，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最终我们好像过河，过了河过后那个木筏我们也要放下，它只是一个工具，所以佛陀教的法也是一个工具，我们也要放下，何况是非法，那么我们很多的这个连法我们都不要执着，何况是世间的那些财富啊，名利啊，地位啊，道场啦，朋友啦，善友啦，什么贤友也好啦，导师也好啦，全都不要执着，你执着任何一个都苦，都是错的，都不是依着佛陀的教法而走，这点要知道，包括对这个修行，但是不执着修行也有人讲，你们才执着修行，你看我都不执着修行，我从来不去打坐啊，这个是另一种无明，我们是要很认真的做，但是不执着，全心全意付出，但不执着，将我们所学的一切，我们所珍惜的一切，我们所把握的一切，我们所奋斗的一切，才不会带给我们苦，这个才是真正学法的方式，所以千万千万要记得，离了我的手头的工作，那就受骗了，那就记得，就是这么简单的一道指示，没有很多，没有很多，那其他的方法都是为了朝向这个方向，所以你才懂得善用那些方法，有些时候我们必不得已用一些比较复杂一点点的善巧，但是呢这复杂一点点的善巧也是为了要达到这些目的，所以不要迷惑，不要迷惑， 没有可能学法修行越修越苦，这是不可能的事。让我告诉你，你可以因为修法而可能真的有可能越来越倒霉，有可能，有可能。我们没有办法保证你学佛三皈依过后，你生活就不会越来越倒霉，有可能。大多数人会越来越好，但是总是有少部分人他的业，有些时候因为学佛而过后，其实也不是说学佛的因素。他就是他的时间到了他就要升起，所以就像佛陀时代一个他供养了七天过后他死去，然后呢可是呢他因为供养了学法了过后呢成了出果圣者他死去，然后呢他上天。但是呢人家从表面上来看就会说，你看他供养了七天有什么好，供养了七天就死啊，这个是没有智慧的，因为那个业是无可抵挡。如果我们了解那个因缘关系的话，我们会说他其实呢，如果他没有供养七天，没有七天认真听，然后认真听佛陀讲法的话，他七天后死的是下地狱，现在死的是上天，差别非常的大。但是人们没有那个明白，那么他们就觉得啊，看听法亲近佛陀，七天后就死掉了啊，这个不是的。其实有好多个个案是佛陀知道这个人。再不救他就错过了，佛陀就会赶紧在他要死的时候或者要出现灾难的时候呢，先去给他讲一部经，先去度他，让他能够呢得到一些好的结果。这点我们要明白，所以不要说因为学佛就我们佛学佛不能够保证你学了佛过后没有灾难发生。有些人学了佛他灾难发生，可是没有学佛灾难发生的可能更严重。但是整体来说大多数人学佛生命都会更好，但是有一样肯定的是，学了佛过后，真正懂得学佛过后，面对生命的遭遇的承担力肯定会更好。如果这个没有进步，那你学佛没有绝对。你可以因为学了佛过后还是生命的遭遇不顺或者变得更糟，这个可能，但是你面对的能力更糟更没有能力，那个不可能。如果学对不可能，你只有更强的力量去面对生命的遭遇，这个承担力是肯定只有增加没有减少的。如果减少那就是学不对了。但是生命的遭遇我们没办法讲，因为这个有过去的业影响着，所以这是一点。所以学法一定会使我们学的光明起来的，亮起来的。偶尔犯一点错这还是有可能，偶尔一些业成熟这是可能，但是呢我们面对的能力，我们承担力，我们跳出来的速度和能力一定只有一直越来越好，不会越来越糟。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朝往这方面奋斗。所以如果你为了学禅第一天还开心，第二天更不开心，第三天更不开心，一直在挣扎，为了我没有得到东西，师父已经天天在讲座，天天我几乎常常小禅，天天都在重复这个，可是天天犯上，这个不可以，这个真的是太离谱了一点，真的不好。天天讲的不可贪，不可用苦因来净化内心，但是呢天天犯，天天放纵，这样子要修到几时，肯定我保证不会成功。我保证你学佛修禅不会快乐，因为没有禅意，心里没有禅意。所以修行要有一个决心，做不到是一回事，但是心里的知见不要淹没自己，不要坚持错见。你可以做不到，你可以一时之间做不到，但是坚持错见这个是太可惜了，这个是真的是没有借口的。因为呢改变错见从善如流是一刹那的事，如果你告诉我你要用很长的时间来从善如流，那真的那就不叫做从善如流。从善如流是真心，只是一刹那的事。现在拿出真心，明天做到做不到另一回事，现在就要拿出真心。我在这里讲，你在这里犯，那个就太离谱了，这是一点。还有一样东西要知道，什么是重要什么不重要。苦集灭道里面我们要知道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都重要，但是要平衡。是你的苦很重要啊！你现在跟我告诉我，哇，我这里痛啊，我这里怎么样了、啊？我的杂念啊什么了？好，你讲完了一次，师父告诉你答案，道，那个就是道。 但是呢，你不要听那个道，你又在掉进那个苦，
会有结果吗？那个不叫做了解苦，那个不叫做了解苦。
这里给你禅修指示，你在讲，其实你的问题，其实我告诉你，你还没讲，看你一眼，大概就七七八八了，
然后再听你讲，只是要确定一下而已，很简单，不需要师父，不需要听问题听两次的。听一次就够了，
有些时候还没有看你的写的内容，看你的字体就知道你的问题了。
坦白告诉你，你一走过来走进来，看你一走进来就有些时候一看就知道了。
所以有些时候很奇怪，学生就是要讲，当然我可以陪你那一天讲，我可以给你吐露，可以。当然今天我们有时间上的限制，因为很多人要小禅，这是一个因素，所以有些时候师父知道你要吐露，可是没办法要打断，因为这个开始佛法开始要开始了，
因为还有人等着。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如果我没有斩断你那个错误的模式，你在那个苦因上环绕不清转个没完的那个心态，如果我不跟你斩断，那么你越习惯，是讲得很舒服，但是你越习惯，你越摆不脱那个模式。你要摆脱那个模式才可以啊，你不摆脱那个模式没完啊。那个是什么模式？那个是以结解结，结更结的模式。什么叫做以结解结，结更结？以那个结，明白吗？已经有一个结在那边了，你不是去把它打开，你是制造另外一个结，是要去解它，其实是绑在一起，纠缠在一起，那个结就更加结着，结得更扎实。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结依法解，道当学。你要解那个结，你要学它的，它有它的自然界的规则，它是怎么绑上去的，怎么解开，你要学他的规则，他的道，道当学，应当要学习。但是这还不是高明的方法，真的没办法我才用这个方法的。你真的是摆不脱了，真的是很辛苦了，真的是钻不出来了，那你来找我，我还是会可能要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陪你谈一谈，让你哭一哭，给你提一下纸巾，然后呢让你欢喜起来，有些时候在你面前做一下小朋友，尝试逗你欢喜，让你的心解开。可是这个是苦命的方法，乱结不解，快刀斩，就是不要理他，放掉，放掉。乱结不解，像那个 Alexander the Great， 他是果然是一个大豪杰，但是还是不明白因果，还是杀了很多人。但是呢，他就是有他的那种乱结不解快刀斩的本领。那在印度，人家造了一个很复杂的结，然后有人预言，任何人能够解开这个结，他一定可以统治世界。当然也没有真的统治世界。Alexander the Great 来到，大家觉得他这么聪明，才30多岁就带领这么多大将领，然后占领这么多个国家。当然那个叫做古时候的聪明，就只是那种层次。当然后来还是短命，39岁就死去。那么呢，他来到那边，人家讲这个结呢，任何人能够解开的就可以统治世界。他想都不想，拿起他的剑一斩，整个结就破掉，那个 Gordian Knot 就被破掉了。所以果然人家讲这个果然是豪杰，因为每个人都会想要怎么解，但是呢他根本不解，他剑一斩全部破开，这不是解了吗？什么结都没有了，乱结不解，快刀斩。然后还有一招，虚离上路，结非结。虚就是无我，离就是放掉它，走上路，我做我要做的事。结非结，那个结对我来讲已经不是结。这种情形就像我们走在印度的路上，或者这边山野也是有啊。你看那个牛粪，你觉得这个牛粪很脏，你去踩它，你看你会有什么好处？不要看它，走，继续向前走。你还闻到那个牛粪吗？没有了。你上路了，你怎么还去闻到那个？那牛粪也给你抛在后头了。有些时候你看人家在争争争，你直接不要去争，跳出那个格局。真的，这个时代你看人家都很喜欢在 每个人要的东西好像就是很珍贵，大家就去抢，其实不需要，不需要，跳出来走一个新天地更好，真的。我看他们也是，即使是传法，今天我也是用这个态度，好奇怪。我看到有些人传法呢，好像很奇怪，就是你争我的信徒，我争你的信徒，我想天哪，你们是行菩萨道吗？你真的是要度众生吗？度众生，如果有人度你，为什么要去跟人家争着来度？多少人没有接触到正法，多少人没有守五戒，多少人这个世界上永远度不完。坦白说，你怎么度完这几辈子，大家一起卖力，告诉你一千一万个阿罗汉都不够，这个世界上无名痛苦太多了，度不完，为什么要去跟人家争呢？然后搞那种族群斗争、宗派斗争呢？没有需要，好好的去度，好好去传法，还有很多很多度不完，很多很多人需要我们去度，所以不要去争。所以我一到那种复杂争论的格局，我就直接跳出来，我不是不感兴趣，我跳出来开创一个新的领域，从头做起，从零做起，还单纯争个半死，极痛苦，而且一点好处都没有，而且都没有那种度众生的心了。如果是真的话，度众生不是我要得的，是众生需要我做，是这样子的。众生有苦，我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所以我才做，是这样子的心的，所以就没有了。趋离上路绝非劫，我更一个有远大的理想的人，不会因为那个小格局里面很多人在争，你要争，对吗？就好像你看在一个猪寮里面，你看到几只公猪在追一只母猪，或者几只母猪在追一只公猪，你想要去争吗？你不会啊，你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意义，有什么好争？我有更好的理想，我更好的领域，你就不会去那边去争了。所以真的心里面有远大的眼光和视野的人，不会在那边争个小格局里面争个没完，因为好事情永远做不完，而且好，真正的好事也用不着竞争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好事是什么？成佛。第二伟大的好事是什么？成辟支佛。第三伟大的好事是什么？成阿罗汉。啊，这些东西不需要争的，所以很简单。所以这个就是处理生命的，我现在刚好讲到这边。那回到来解决事情的，通常呢，你看到人们有四种模式：以结解结，结更结，这个绝对不是解决方法，放掉。所以你在那个问题里面再转转转，这个叫做以结解结，结更结，没有帮忙。报复没有帮忙。结义法解道当缺，你要化敌为友，你要有那个智慧，怎样能够化敌为友，怎样能够消除敌人。你看人家要消除敌人，其实你把敌人变成朋友就没有敌人了，可是人们不是，人们就是要把敌人杀掉，把敌人杀掉你就造那个业，结下的那个冤仇，生生世世的冤仇没完。所以要知道结义法解道当学，你要学那个方法。可是呢，我告诉你，如果要修止禅要成就，基本上两条路，乱结不解，快刀斩，你什么念头来这里，念头来这里，念头来这里，只有少部分的问题要结义法解道当学，真的要研究一下啊，真的有一些少部分的问题要研究一下，大部分的问题一斩就完了。趋离上路劫非劫，有一些问题连斩都不用斩，看都不要看，离都不要理他，做你的事情就好。只要你的五根五力气觉知三十七道品慢慢培育起来就好了。其实三十七道品很多时候呢，你看起来很难学，专注在这里就可以了，专注在这里就好了，很多问题就没有了。所以如果那些不看不理一斩就完的那些问题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花心思在上面去解决呢？所以今天如果你在掉在那个旧的模式里面，如果我不斩断你，然后呢你会发现到什么？有些学生呢，他很讲得很开心，讲完了呢，生气那情绪冒了过后呢，所以时间不好意思了，快顶个脸要出去了，啊，什么指示也没有得到，然后明天又来重复那个旧的模式，不是师父会狠心斩你的问题。通常你第一次再绕圈子，我都会很忍耐你的。可是你一绕再绕再绕再绕，我必须要改你的模式的，很抱歉，不是残忍，真的要改你的模式。再不改你的模式，你的模式这样子抽不出来，
那你这种模式，生命的模式，修禅的模式，不会让你更有智慧。所以你要允许师父也是真的要斩断你们的那个谈论和话题，第一次讲第二次讲不行了，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大家要真的知道什么是生命的重点，什么是修行的重点，这个要看得清清楚楚的。不了解生命什么是重点，不知道修禅什么是重点，问你修禅什么是重点，你讲不出，这个不行的。至少从个禅行出去，修止禅重点怎样，让定力培育的重点在哪里，均匀是什么，均匀是喜悦。那么你知道均匀是喜悦，你就没有理由放纵自己在烦恼了。这么辛苦，大家在这里照顾你吃住什么，是给你生烦恼的吗？不是的。我们这样子有功德给别人吗？不是的。要喜悦，那么呢，倾向于喜悦。你不允许自己喜悦，你不可能喜悦的，告诉你不可能的。等待这个发生我才会喜悦，等待那件事情发生我才会喜悦，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心要喜悦，不管生命顺利不顺利，修行打坐怎么样，光出现不出现，都要喜悦的。所以我不会责怪你没有出现光，我不会说你有什么过失，但是呢，如果你在那边愁眉苦脸的，那我可以告诉你，你没有作为好一个学生的任务，因为你在用苦因来修行。愁眉苦脸，你懂阿毗达摩的人就知道，嗔心一起，怎么那苦受？苦受只有在嗔心升起的，苦受只有在嗔心升起，都是不善心、伤心，这些都是属于嗔心主的。恐惧心都是嗔心主的，所以那不好，那不好。所以怎么可能嗔心主的心怎么可能会让你修行更进步呢？所以你们修行进步进步，至少不要修行退步，至少你不好来到面前又再起那个大烦恼，师父我修行没有进步，师父我没有进步。我刚刚说了，进步不进步不是你讲的，是师父讲的。你们没有资格讲进步不进步，师父判断你有没有进步，你没有资格判断你有没有进步。让我告诉你们，这是错误的态度。所以刚刚讲了，讲了几天了，你们还是要去判断我修行有没有进步。那你说了，你是不是，你哪里有从善如流，哪里有自行师父的指示？今天师父要很严格的讲你们，因为这个错得太离谱了，所以今天师父要讲大声一点，让你们每个人听进去。如果这个错误这样子犯到禅修营结束，你只有，我告诉你，这个禅修营的过程，你累积的恶业多过你的善业，那没有意思。你走出去的时候呢，你烦恼比你走进来还要重，那没有意思。这个不要犯，至少不要放纵。是有些时候心里还是掉进烦恼，那我不怪你，但是呢，放纵时花很长的时间在那边写文字都是烦恼，都是放纵，那就没有意思。不要告诉自己过了就算，过了就算，师父不怪你，你不要在那边自己自责，错了就改，不要再想他，错了就改。刚才几离谱是刚才的事，现在要做对。刚才昨天修到几差，那是错，那是刚才的事。现在在师父面前至少表现要正确，至少你来的时候，至少我要看你报告的心态正确。你连报告的心态都不正确，你怎么会知道什么是重要？你怎么会知道要怎么修？报告都不懂什么是重点，那你怎么会知道怎么修？一看你报告就知道你懂不懂轻重。如果你不懂轻重，你怎么会修？你根本不用去问你怎么修，也不用去观察你怎么修。报告都不懂轻重，你就绝对不会修对。所以为什么我外面要写贴一张纸引导你们怎么报告？报告是导引术，让我告诉你，心的导引术。报告是心理学，让我告诉你，我们在用心理学来调伏自己的心，自己要明白心是怎么运作的。当我们明白自己心是怎么运作的，心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就懂得怎么调益自己的心，也懂得怎么让导师来调益自己的心。可是如果我们不懂，那就白做了。心有它的原理的，所以我们修行要明白，懂学阿毗达摩学这些都是要明白心理学。因为我们懂得这个心理学，我们懂得怎么样战胜自己，很简单的道理。所以报告是心理学，
是要导引我们的心朝往对的方向。顶礼是心理学，顶礼是要引导我们的心，让我们心里有一种美好的心影，让我们更容易培养我们所顶礼的那个所那个像所象征的那个法。很简单，尊重长者是心理学。师父走进来，你们全部站立起立，对师父合掌，这是心理学。很简单，非常科学的，非常有道理的，有原理的。所以今天舍喜尊者他最了解，有些东西我都不要的。那他就说，师父班弟，有些东西明明你都不要的，可是你总是借齁。可是呢，如果我对救生，有时候我在跟他们说，这个东西你不要拿给我。可是呢，他说，为什么师父在一个新的地方，新的人供养你不要的东西你会借？很简单，心理学。因为你做了一个供养给导师，然后你带这个诚心给导师来，如果我不借你的东西，你等一下就算是供养的过程中不是很符合或者不是很需要，但是呢我借了，然后你有供养了，然后结下一个好的心的缘，那么这个因缘，然后以后我教你，你比较容易受法。很简单的道理，都是心理学。原因这一切礼节也都是心理学，只是为了让大家更容易得到法益，然后更容易了生脱死。所以你们不可以不懂，不懂心理学你怎么修行？要懂自己的心的奥妙，这么你顶礼才有意思。比如说我们常常，我的旧的学生，我都会告诉他，你顶礼的时候呢，你不要只是向着一个人，你心里想他是僧团的代表。你供养的时候不要只是向着一个人，你要想这个是我供养的僧团的代表，那心里就比较大，因为心一大，功德就不一样了。很简单的道理啊。当然有些时候我知道，有些时候你们免不了还是对自己师父的功德起反应，因为师父比较有功德嘛，所以大家的心就比较向着师父，这个我也不讲你们，可是如果能够开阔一点更好，明白吗？师父没有需要太多的什么个人供养，其实我也用不了太多，但是呢你可以想我要帮忙僧团师父是照顾僧团的。如果你是这样子想，供养师父跟你供养，我只要供养师父讨好师父，这是两回事，功德就不一样师父是要照顾大家，是传法的，所以你的心想我帮助师父去传法那个供养的心态，那个量都不一样这个是可以看到的。你要知道以后你会关心的时候，你会知道怎样的心它累积功德产生那个效果，那个力量在心里的力量是如何，未来产生的果报是如何，这些是千真万确的，它有道理的，它有原理的，它不是迷信的，这些要懂。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很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的修行重点在哪里，我们报告的重点在哪里，然后你报告重点。为什么今天师父用很强调的语气来讲？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没听进去，柔柔的讲催眠术，好像师父在用催眠术，很多人都讲柔柔讲，讲到很柔柔听不进去啊，很舒服，感觉上听了法很舒服，师父讲法了我很欢喜，但是你现在就没做对，现在就没做对。我所以变成有些时候我知道你是觉得喜欢那个磁场，喜欢那个慈悲的磁场，那个温柔的磁场很舒服，师父讲，但是你没有吸收到也是好，起信心也是好，但是起智慧的力量功德是数不尽的，那是般若波罗蜜。所以不只是听了很舒服，听了要吸收然后实践，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天我决定用比较严肃的方式来跟你们讲，希望大家更清醒的记住，我们来这里开智慧。如果你来这里只是感觉上师父散播慈悲你很好受，那么你不需要来，你去一场演唱会你就很好受，不是，记得来这里要开智慧。当然师父还是用慈悲的方式来传达这个智慧，但是如果你没有吸收那个智慧，你只是
好像吸鸦片这样子，一直在寻求好受，结果呢，你就会黏着师父，天天缠在身边，然后要问啊问啊没完，要得到很多的注意力，但是就是没有进步，没有明白。很简单，要知道你有没有明白，看你的报告就知道。至少你要懂得哪里是重点，你要知道什么是重点。师父不是来这里追求人家崇拜的，我要你们好好实实在在的把你的生活搞好。尊敬师父是好的，是应该的，因为那是我们学法的原理，本来是佛陀鼓励的，可以的。但是呢，知道重点在哪里，我就没有说你了。重点在你要提升自己，供花也好，供什么也好，更重要的是用实际的修行来礼敬三宝，礼敬佛陀。佛陀讲，这是给佛陀最高的礼敬。那已经摆明了，佛陀其实没有要我们，佛陀不会因为我们礼拜他就得到什么，不会。佛陀在经里面讲，众生受法如来是如此，众生不受法如来也是如此，没有差别。所以我们也在学佛陀，我们在传法的时候也在学佛陀。所以今天我也是无挂碍，你们明白我也是如此，你们不明白我也不会去特别挂碍，但是会希望你们明白，因为这个对你们很好。我们在向佛陀学习，不要去在不关紧要的地方花太大的心思，重点上下功夫，希望大家明白哦。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是轻重，生命里面要知道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真的，让我告诉你，最重要的事就是把握当下，好好的发愤图强，好好的奋斗，好好的净化内心。因为生命你不知道，生老病死涌现，来得非常的勇猛，我们要快快跳出来。那有一次，波斯匿王来到佛陀面前，佛陀问他，大王，如果你听到有人从东方来告诉你，东方一个大山正在排山倒海这样子滚着来，然后又有人从西方来，然后又西方的大山又排山倒海滚着来，一直压着来，从北方来，然后北方的山又一直排山倒海一直滚着来压着来，然后从南方来，另外一个人从南方来告诉你，那个山一直慢慢的滚，一直滚，一直压着来。大王，你要做什么？他说，在这样的情形，四面八方大山涌着来，我还能做什么？我只能安住在法而已啊。那佛陀讲，好，对，就是这样。现在让我告诉你，生老病死正在涌着来，你稳稳的涌着来，你没有办法逃避，所以你现在应该做什么？他讲，那应该安住在法。那佛陀讲，善哉善哉，这才是对的。真的很明显的，生老病死就是只要我没有跳出苦海，它就一直滚滚的压着来。你要做什么？跳出苦海，好好的安住在法。好，当然有人说，我是行菩萨道的，我不要跳出苦海，可以。但是如果要行菩萨道的话，四圣谛好好的掌握，好好的去修，虽然没有到那个出果圣者的那个实证的那个层次，但是至少要知道它非常重要，要累积这方面的波罗蜜，这方面的般若波罗蜜很重要。所以不管走在哪一条道路上，这个法要好好的修，要知道这个是最重要的事，然后不要在那些不关紧要的东西牵挂纠缠都没完，打死结，心里在打结，那没有好处。如果你真正的记得生老病死滚着来，那就不要再去想这些，很多东西放掉。所以天天做一点死随念是好的，天天醒思一下生老病死才上座也是好的，真的告诉你哦。所以要知道重点在哪里，生命的重点在哪里。如果我们知道重点在哪里，我们会找到真正的内涵，真正的法。哦，希望大家好好的珍惜每一个当下，只有当下才是最珍贵的。过去是一个教育，是一个历史，未来是一个展望，也是好的。 我们做死随念也只是一个展望，直到未来死亡会来临，看未来的真相，看过去的真相都是好的，但是是以当下的心，当下的智慧去看，而不是以执着的心去看。执着过去，执着未来，这个违背佛陀在这个巴利嘎拉达嘎达里面所教的法。在那部嘎达里面，佛陀讲过去不要去追，未来也不要去追，过去已经过去，未来还没到来，安住在当下。这个意思就是不执着，并不是说不知道有过去，不知道有未来，是不执着过去五蕴，不执着未来五蕴，不执着当下五蕴，好好安住在当下，不追求过去的眼耳鼻舌身意的经验，不追求未来的眼耳鼻舌身意的经验，也不执着过去的眼耳鼻舌身意的经验，不执着未来的眼耳鼻舌身意的经验，不执着当下眼耳鼻舌身意的经验，然后好好的把握当下，把握当下这一刻，不执着过去现在未来，但是把握和珍惜，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大家要记得，记得什么是培养止禅的根本，它的原理就是长时间拉长时间，在一个稳定的目标上安住，欢喜的安住，知道那个静音就是喜悦。所以不要自己的心在苦里纠缠，已经过了就过了，忏悔只是一刹那的事，我知道这是错的，不要再犯，这就是忏悔。不要在那边追悔懊悔恶作，但是没有好处，那个只有增加苦因。记得身体在增加苦因，你只有增加你身体的病痛，心在增加苦因，只有增加心的痛苦，不会更清净。身的苦因是什么？你在抗拒了，你在抵挡了，痛了，你在跟他斗争了，这个是增加很多的苦因。真的承担不起就换脚，就换掉它。承担得起当然能够不理他，也不要，也给他过也是好，给他的气过也是好，能够不理，能够专注在呼吸，那当然是最好。如果不能，那就不要。总之没有用苦因来修行的，贪我慢这个不可以是修行的动机动力，嗔心不可以是修行的伙伴，不可以。所以这点要醒觉一点哦。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好喜悦的珍惜感恩恭敬，带着一个珍惜的心好好的用心的修，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在这个法上得到实际的利益，实际的得到实实在在的法益，能够让自己的生命好起来。一定要让这个法让你的生命好起来，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实践，愿大家都能够让这个法的力量都能够因为这个法的力量能够从善如流，能够很全心全意的去消除贪嗔痴，培育戒定慧，最终愿大家都能够成就这个止禅跟观禅，愿大家的三心愿皆能如法，皆能成愿，愿大家都能够不管走在哪一条路上都能够离苦得乐，了生脱死，都能够体证圣道、圣果和涅槃。大家一起念呢，以当灭本阳阿萨瓦卡亚瓦行河德，以当灭本阳尼巴那萨巴扎哟河德，妈妈不念巴干萨巴萨达南巴吉玛提萨贝米萨芒不念巴嘎拉班杜萨杜萨杜萨杜